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6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川普总统把这次峰会描述为一个过程的开始。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然后在南草坪对记者做出了上述的宣布。金英哲是将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金英哲在会晤期间把金正恩的亲手信交给了川普。参加这次会晤的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川普描述说，这封信很有意思，他并没有详细披露内容，并说这封信的内容可能很快公布。记者问他与金英哲的会面情况，他说这是彼此认识，为6月12号的峰会以及与随后可能跟金正恩的进一步会面铺路。他接着说，我认为这将是个过程，但是关系正在建立起来。白宫说，星期五的会晤原来预计持续大约5分钟，但是最后谈了超过1个小时。金英哲抵达白宫时，陪同他的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由于涉及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袭击，金英哲目前被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朝鲜虽然发出信号表示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是仍然在大肆地使用另一种广为人知的武器——网络攻击。朝鲜由于开发核武器而受到严厉制裁，多年来资金短缺的朝鲜一直利用网络攻击，从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盗取资金。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跟金正恩的峰会将在6月12号举行，但是一个向受到黑客攻击的美国商业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的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说，朝鲜的黑客行动仍在进行，主要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近年来，美国官员说，朝鲜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猛烈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进行军事化，说中国最近在那里部署武器，是为了恐吓和胁迫北京的邻国。马蒂斯国防部长星期六在新加坡年度亚洲防卫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了以上讲话。马蒂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与我们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而背道而驰，这令人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马蒂斯防长具体提到，中国在越南海域附近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和地对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器，并在那里降落了一架轰炸机。虽然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但是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的重心是亚洲地区的长期未来以及如何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谷歌公司说，它明年将不再延续与美国军方签订的帮助分析无人机视频的合同。此前，谷歌公司的雇员对于军方的这项合约提出抱怨。美国媒体报道说，谷歌母公司阿尔法贝特星期五通知了谷歌雇员这项决定。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已经有5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美国出现了通过裸美生菜传播的大肠杆菌流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宣布，继先前1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之后，又有4人死亡。死者是分别来自阿肯色、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纽约等州。在3月4号结果不明的选举之后，历经3个月的政治僵局，意大利有了新政府。总理孔特是一位政治新手，他和他的部长们星期六宣誓就职。这届意大利政府得到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以及右翼的意大利联盟党的支持。意大利总理被称为无名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Susan 和 Harry 到中国城为当天的晚餐聚会采购食品。今天的课文呢，是几个参加晚餐会的人在准备晚餐时的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餐聚会的地方。 Susan 的朋友 Lily Chong 是个美籍华人，他正在做菜。 Ed 是演员，他是 Lily 的朋友。 Ed 呢，帮着打下手切菜什么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要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op C-H-O-P Chop 是个动词，意思是砍或切，也就是切菜的切。
Handle H-A-N-D-L-E Handle 在这个课文里呢是个动词，意思是处理操作。
Diet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Kettle K-E-T-T-L-E Kettle 是名词，意思是壶，水壶。
Set out Set 是 S-E-T Out 是 O-U-T两个词合在一起， set out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摆设陈列。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Oh.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Lily 要开始做茄子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对话。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好的 ，Ed， 我现在要把茄子放进去了。
Where is the eggplant?
茄子在哪儿呢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哎 ，Susan， 你和 Harry 忘买茄子了吗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当然没有忘 ，Lily。我知道，就装在某个袋子里。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找到了，茄子在这儿。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好，我现在得开始做茄子了。Ed, 你能多快地把这些茄子切成大约2英寸长的细条呢？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量快切吧。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We'll all chop.
Ed, 让我和 Harry 来帮你。这里还有2把刀，我们一起来切。
大厨 Lily 说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我现在可以把茄子放进去了。To 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为做某事儿做好了准备。”比方说 I'm ready to eat 我要吃了 I'm ready to leave 我要走了
Lily 找不到茄子的时候她问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你和 Harry 是不是忘记买茄子了 Forget the eggplant 字面的意思是忘记茄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忘了买茄子而不能直接翻译为忘记茄子。Lily 呢，她也可以问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o buy the eggplant?
Ed 找到茄子之后就说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在这里呢是在这儿，和 It's here 一样。另外呢，还可以说 ，I found it， 我找到了。
找到茄子以后啊，炉子上的炒菜锅可能都已经烧热了。所以 Lily 让 Ed 切茄子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 Could you chop the eggplant? 你能不能把这些茄子切了而是说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你能多快的速度来切
而且 Lily 要 Ed 切茄子的要求说的是相当清楚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大约2英寸长也就是大约5公分长的细条
哇、wow, 说到这个切菜啊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好的呢。切得又快又好啊那就更难了。弄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的手给切破了。所以 Ed 才会回答说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力而为。这也可以说 I'll try my best, 意思是完全一样都是表示会尽力然而啊并不是100%的有信心。
Susan 和 Harry 也都挥刀上阵，帮着 Ed 一起切茄子。他们俩一边切茄子，一边和 Ed 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Ed, 看你的刀工啊，就像一名专业厨师。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我是专业演员。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我好像听人说你在一家餐馆做事。
I do.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我是在餐馆工作。我在演戏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在餐馆当服务员。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好多演员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吗？哦，我是说都在餐馆当服务员。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是的，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大概有一半人不是演员就是歌手。
Harry 和 Ed 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呢，也都以 first name 相互称呼。Harry 首先称赞 Ed 的切菜技术。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这句话呢，有3个动词 ，thought、said 和 worked， 都是过去时。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也就是在现在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said 和 worked 都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但是 Ed 的回答呢却是现在时 I do，
那就表示 Ed 现在仍然是在餐馆工作。如果要表示 Harry 听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现在 Ed 已经换了工作，那就可以说 I did but I changed my job， 我曾经在餐馆工作，但是啊我已经换了工作了。
在餐馆工作呀可以说 work in a restaurant， 也可以像 Susan 那样具体的说 wait on tables。 按照中文的习惯呢，在餐馆工作呢也可以说是端盘子。 wait 是等待， wait for somebody 是等待某人，但是 wait 后面用了介词 on 之后就不是等待的意思了，也不是在桌子上等待，而是服务服侍的意思。听着 Susan、 Harry 和 Ed 聊得那么热闹， Lily 也参加进来，回忆起她有一次在餐馆看到的热闹场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It was wild.
哎，那天我和 Ed 一起出去吃饭，餐馆里所有的男女服务员都在为顾客服务之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我想他们必须是演员才在那家餐厅当服务员。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就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想不要在餐馆的工作，而为一部好话剧或好电影演戏。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那就是演员的生活，充满变化。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真是这样，但是每个工作都会有变化。我是说，就看看食品餐馆业吧。要说变化，美国的饮食和十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
Go out to eat 是到外面，也就是到餐馆去吃饭的意思，还可以更简单的说 eat out。 我也喜欢啊到各种风味的餐馆去吃饭，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为顾客提供免费歌舞表演的事儿。这唱歌跳舞还不影响服务吗？
哎， Lily 不是说了吗，歌舞表演的时间是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也就是说在为顾客把饭菜送上餐桌之前和之后的空余时间里，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服务。不过餐厅服务本身就需要特殊的训练，再加上唱歌跳舞的要求，哪有这么多人能做这事儿啊。
其实啊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就像 Harry 说的，要求申请这个 waiting job， 也就是餐厅服务员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演员那就行了。
虽说 Ed 在不演戏的时候在餐馆做事，但是他肯定一心希望能离开餐馆专门演戏。
哎，你怎么知道啊？
Ed 不是说了吗？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我敢肯定他们都想摆脱餐馆的工作，为一部好话剧或者好电影演戏。他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他能做出这种推断吗？
嗯，不过啊，我觉得 Ed 现在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工作。 Lily 说演员工作的变化不断， Ed 却说所有的工作啊都有变化，就连人们的饮食习惯都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他们的话题现在已经转到饮食健康上了。Harry 提到当年他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事儿。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我想人们现在吃更多的健康食品。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健康多了。Lily, 给你茄子，全切好了。 你们想想，你们当中有谁还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啊？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我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开公司，没有钱。有一次我工作到很晚，一口气吃了一大盒巧克力甜甜圈。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巧克力甜甜圈？
哦，那太可怕了。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第二天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吃了。
说到健康食品，人们的健康意识啊，的确比以前高了。美国政府对食品包装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随便拿起一包食品，上面都会详细的列出有多少脂肪，其中有多少是饱和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盐等等。
的确啊，同十年以前相比，我想呢，美国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都有改变。 One does something the same way one did some time ago. 一个人做某事的方式同若干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玉文，你再举个例子好吗？
好啊。 We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还是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
那要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那就说 We no longer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了。
Harry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一下子就干掉一整盒甜甜圈了。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菜呢还没有做好， Lily 请大家先喝茶，结果 Harry 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水壶，哎 Ed, 我忘记摆茶杯了，你来摆好吗？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Two cups for Harry.
没问题，苏珍一杯，莉莉一杯 ，Harry 两杯。
Two cups for Harry.
我需要两只杯子。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绿茶有药的功能，中国人认为绿茶能让人身体健康。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你不是那个吃了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
水开了， Lily 才想起来还没有把茶杯拿出来。 Set out 这个动词短语啊，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摆放。我们以前讲过，动词短语最好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组成它的单词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 set out， 如果分开来看， set和 out 怎么样也看不出有摆放的意思，
所以啊才要一起记。 Ed 欣然接受了 Lily 要他摆茶杯的要求，说 Sure thing， 这个呢和说 sure 一样，都是没问题的意思。 Ed 一边摆茶杯，一边还头头是道的讲绿茶的功能。 It makes you healthy， 它能使你身体健康。 Make 加人或者人称代词，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是使某人怎么样。 It makes me happy， 这让我愉快。 That makes him sad， 那使他伤心。
Ed 在给了 Harry 两个茶杯后说， Aren't you the guy？ 看起来是疑问句，但实际上是强调，并不期望对方来回答，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你不就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啊？
那个曾经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嘛。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two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笑><笑>听众朋友, 听完了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之后, 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 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Where
are Susan and Harry? They are at Susan's apartment in New York. What is Ed's profession? He is an actor and also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How have people's diet changed? They ate more healthy food. What did Harry do with a box of donuts 10 years ago? He ate the whole box. What food are they cooking? They are cooking eggplan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0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 他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川普总统把这次峰会描述为一个过程的开始。川普总统在白宫办公室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然后在南草坪对记者做出这项宣布。金英哲是将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金英哲在会晤期间把金正恩的信亲手交给了川普。参加这次会晤的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川普描述说，这封信很有意思，他并没有详细披露内容，并说这封信的内容可能很快公布。记者问他与金英哲会面的情况，他说这是彼此认识，为6月12号的记者峰会以及与随后可能跟金正恩的进一步会面铺路。他接着说，我认为这将是个过程，但是关系正在建立起来。白宫说，星期五的会晤原来预计持续大约5分钟，但是最后谈了超过一个小时。金英哲抵达白宫时，陪同他的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由于涉及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袭击，金英哲目前被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朝鲜虽然发出信号表示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是仍然在大肆地使用另一种广为人知的武器，那就是网络攻击。朝鲜由于开发核武器受到严厉制裁，多年来资金短缺的朝鲜一直利用网络攻击，从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盗取资金。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跟金正恩的峰会将在6月12号举行，但是一个向受到黑客攻击的美国商业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的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说，朝鲜的黑客行动仍在进行，主要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近年来，美国官员说，朝鲜和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朝鲜的黑客并不只是攻击金融机构。2014年，怀疑为朝鲜黑客的人攻击了索尼影业公司，报复索尼公司出产的一部虚构金正恩受到刺杀的电影。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猛烈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的一些岛屿上进行军事化，说中国最近在那里部署武器设施是为了恐吓和胁迫北京的邻国。马蒂斯防长星期六在新加坡年度亚洲防卫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了以上讲话。马蒂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与我们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背道而驰，这令人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马蒂斯防长具体提到，中国在越南海域附近的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和地对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器，并在那里降落了一架轰炸机。虽然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但是今年香格里拉对话的重心是亚洲地区的长期未来以及如何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谷歌公司说，它明年将不再延续跟美国军方签订的帮助分析无人机视频的合同。此前，谷歌公司的雇员对跟美国军方的这项合约提出抱怨。美国媒体报道说，谷歌母公司阿尔法贝特星期五通知了谷歌雇员这项决定。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已经有5个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美国出现了通过裸美生菜传播的大肠杆菌流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宣布，继先前一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之后，又有4人死亡。死者分别来自阿肯色、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纽约等州。在3月4号结果不明的选举之后，历经3个月的政治僵局，意大利有了一个新政府。总理孔特是一位政治新手，他和他的部长们星期六宣誓就职。这届意大利政府得到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以及右翼的意大利联盟党的支持。意大利新总理被称为无名先生，现年53岁的法学教授孔特和他的18位部长宣誓就职，其中有5位是女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说，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仍在正轨上，美国政府成员正在为确定细节做准备。与此同时呢，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举行美朝峰会的问题上意志坚决。已经被川普总统明文取消的川金会突然峰回路转，他在透露川金会仍有可能举行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在玩游戏。这让人联想到呢，他此前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个世界级扑克玩家。不过北京明确否认金正恩的态度近期转趋强硬，与他两次会晤习近平有关。那么美朝对局，中国持何立场？三方博弈，谁呢将最后胜出？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这个举世瞩目的这个美朝峰会呢，过去一个星期就像经历了这个过山车一样的一个大起大落。美国总统川普24小时之内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最终呢，他敲定了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仍然算数。那么，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反复无常、大起大落呢？
美朝峰会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这一来是和两位主角的个性有关。
嗯，
川普和金正恩都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多变易变。不好捉摸、不好预测的人。另一方面呢，我想更是和这场博弈的特性有关。因为博弈的双方，美国和朝鲜，川普和金正恩彼此之间没有互信，那么这个谈判他们都觉得有风险，都怕吃亏上当，也都怕在还没谈之前自己显得就落了下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就很容易横生枝节，发生摩擦。不过由于这件事情太重要，所以他们双方呢还是会比较冷静的权衡，像这个理性人一样去行事，也就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这个最大化啊。既然你半岛无核化和这个持久的和平对于有关各方都是有利的，那么所以呢，他们有关方面呢也就很不容易为一些直接问题就轻易的就放弃，就终止。所以因此那个他们虽然有些磕磕碰碰，这么走下去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你像这个川普在说硬，他们川普也好，朝鲜也好，他们在说硬话、说狠话的时候，你注意到他们都留了很相当的转圜的余地，表示他们并不愿意就随便放弃。就说那个川普也谈到美国的核力量多么强大，那很多人也说，解决朝核问题最好办法根本就是美国打仗啊，去一举摧毁朝鲜的核设施，或者干脆斩首行动啊。那其实要真让那么做起来，那难度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美国采取的办法正是通过这个经济制裁这些方式来迫使朝鲜自动弃核。那么现在既然朝鲜表出这个意愿了，那么他当然就会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么看起来呢，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担保事情就会一帆风顺，但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走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好的，那么我接下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 金正恩他为什么像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叫先拒后攻？那么川普又为什么两次改变他的主意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朝鲜半岛去核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既定方针，就是不管怎么玩这个博弈，最终他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此前也多次这个重申，就有三类国家不能拥核，一种是这个失败了的国家，就战败国，一种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这种垃圾国家，还有一种就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极端的国家。那么这个北朝鲜它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北朝鲜去核这个是一个既定方针。至于说这个川普这个24小时内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视为一种谈判策略。啊，有很多人总说川普是这个商人嘛，啊，那个，但是我想他首先是美国总统，但是呢，不排除他利用他以前的一些商业谈判的经验，来这个为美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等于本来是金正恩想使一点小性子。
嗯。
我看这个网上这个网友也在评论，说是这个金三儿和这个大富豪这个约炮，已经都说好了时间地点了，然后由于林家大哥这个从中这个捣乱，所以呢，这个突然这个金三就提出来各种的这个刁难的这个说法，就是。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好像这个大家又觉得，这个一下子跌到谷底了，好像这个好戏看不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富豪突然说那这个约炮就取消，咱们这个不玩了，因为你要想这个从良，或者是你要想让我包养，都可以，但是呢，必须是可以核查的。现在你不让我核查。你还又提出各种的这个无理要求，那就这个事儿就不玩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这几方的牌，金三其实没有什么牌，所以他马上就得服软，因为他只有服软他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迫还是向大富豪低头。当然这个是网友的一个笑话笑谈了，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形象。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川普他就是专治各种不服，哎，就突然你变我也变，你变得快我变得比你还快，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也摸清了北朝鲜的底牌，你没有牌啊，你不过就是有个林家大哥，林家大哥未必真的帮得上你。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峰回路转，同时呢也摸清了对手的底细。
嗯，
大体上就如此。谢谢。
那林家大哥这个比喻，还有大富豪这种比喻呢，很有意思。关于林家大哥如何捣乱，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中呢，我们会这个讨论。我再问这个两位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朝峰会所谈的这个朝鲜弃核问题，明显是涉及到了美朝中韩四个国家，但是大部分媒体和分析人士呢，都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胡先生啊，您看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韩国的作用也很重要，而且很独特。你看，从最早朝鲜表示愿意和美国对话，就是从韩国之口说出来的。这次川普宣布这个取消峰会，那么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朝鲜仍然愿意举行峰会。那么朝鲜方面找到的，首先也是找到了韩国的文正银，而并不是中国的习近平啊。所以从最早一次到最近这一次，那韩国都起到了至少是帮朝鲜传话的作用。那因为那个韩国的作用很独特，韩国和美国之间有互信，而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没有互信，所以这个作用呢只有韩国才能起到。那之所以一般人在谈到这个弃核问题上只谈美中朝三方博弈，那一来是因为韩国的作用比较小，我想二来是因为呢韩国的他的立场是比较明确，也比较稳定， 基本上是不变的啊，不会变来变去啊。那就算他换了文政英政府下台了，换了别的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啊。就韩国的因素基本上是个常量，不是个变量，而博弈呢，它是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一般人就会只注意中间那些可变的因素，而对中间不变的因素呢，那常常就忽略不谈。
嗯，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们那个谈到美中朝这个美韩朝这个三方的博弈的时候，嗯，往往不谈韩国这个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如果我们把美朝谈判视为一盘棋，下棋的显然是美国和朝鲜，那么中国和韩国分别都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就是看啊，这个我是这么看，一个呢，中共当年介入这个朝鲜战争，他打的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就是他的背后其实是苏联，然后出兵呢，其实也没有出所谓，就是名义上出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所以这个最后签订这1953年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时候，它其实这个停战协定全称就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这么一个很长的名字。但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好像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签订一个朝鲜的半岛的一个中战的协定或者一个和平的协定，就有没有中方，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签。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先怎么着呢，先是这个人民军，就是朝鲜人民军，这个北韩军队和这个联合国军签了以后，然后这个彭德怀和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上将再加签，然后呢韩国当时还没签，李承晚他反对他不签，最后但是还是执行了这个协定。所以现在这个协定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个很错乱的东西，因为到了2009年的时候，朝鲜单方面他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退出朝鲜停战协定。2013年他又讲了一次，他说不承认这个协定了。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协定也可以都不作数啊。但是呢，要结束战争状态，结束战争状态的话，这个没有中方，可能照样可以结束。所以这个呢，也是由于可能中方的介入啊，在这个问题上，林家大哥的介入导致，就是说，这个川普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满，觉得你在玩我们。那好，这个现在我也想法让你出局。所以现在文在寅他们这个南韩的这个提出的方案中间，就没有像这个前些天在板门店那个宣言谈说是中美朝韩四方，他只谈了三方。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中方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就是最后这个至少是做出了一个要排除中方出局的态势，但是呢未必真的排除中方，但是呢其实这个脸上已经很不好看了，就是还存在着各种可能，就是还得往下看。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评论和看法。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主持你们好。就谈到特朗普和朝方在新加坡会晤的事情啊，看看这个特朗普真是把老亚宣传脸在世界上又露一小脸，这个大戏啊是叫好戏，想拉开，这个戏有多好，看朝方跟美方怎么去谈，这个框架有多么紧凑，现在咱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黄耀庭，金正恩现在呢是在利用川金会来与各方进行博弈，利用川金会来在中美之间捞取利益，金正恩或成为最大的赢家。 帅哥2018。他说这个博弈是三赢啊，三胖能捞到解禁啊，物质金钱，川普呢捞到政绩和选票，老习捞到川普轻打。问题来了，没有人输吗？嗯，这问题问得好。下一个是暮色月痕，所谓的协议呢只是表面上的，背后达成了什么交易就不能公开了。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他说川金会啊是一场博弈，如举行不成，失落感最多的是金三，因为金三啊，因为金家三代呢都想和美国直接谈判，其次是习近平，他的搅局是想借此自重，川普呢啊也想会面，他需要成就感以别于前朝总统，所以川金会是能够进行的，美国牌比较多，估计占优势，但是是否能够顺利达到完全去核，还要花费不少的口水脑筋，因为背景中的北京影子很深沉，耐人寻味。Alex 廖，我再读一个，然后我们请我们嘉宾回应一下他们。Alex 廖他说，与解决半岛火药桶的利好相比，继续用零和思维去思考各方得失都很浅薄。朝核经历多年无果，不正是诸国互相猜忌算计导致的吗？如果继续算计多于付出，即使川金见面签了几个协议，最后也无法落实，更何况川普签的协议下一届会认同吗？好的，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就我们刚才听众观众电话以及网友的网评做一个这个简要的回应。首先胡平先生。
我基本上同意后面那个网友的说法，就是这次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是一个这个双赢共赢的一个游戏，因此才这个做得下去，那么这中间呢，包括在中国起的作用，以及中国对这次这个博弈的最终的结果，应该说对中国来说也是有利的。所以在中间呢，他也这个中国扮演的并不经常都是一些这个消极的负面的角色。就像刚才谈到这个今后签订协议，中国中方会不会参加？我想这要看情况。如果你定的是关于朝鲜去核化的协议，那么中国可能会在其中，但是如果你签的是和平协议，那中国，我想中国多半不可能参加。那不是排除中国，而是和中国无关，因为中国早就和朝鲜、美国、韩国都建立了政治邦交，它和各个方面都本来就是和平的关系了。那而美国和韩国呢，和朝鲜之间呢，过去只有停战协定，那停止战争并不是终结战争，并不是和平状态，所以他们之间呢还需要签订和平协定。另外，美国和朝鲜之间至今仍然是互不承认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的协定，那因为和中国无关，中国可能不会提到中国。我看这些协定，那未必是这个故意有意的这个排除中国。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就是这次嘛，两个大国，两个小国。两个大国呢，中美，但是呢，这个手里的牌有大小，就是美国的牌大，中国的牌小。两个小国呢，手里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当事人，但是呢，他们两个小国都输不起。这个金正恩输不起，因为金正恩现在也已经是被逼到山穷水尽了。那个虽然有个大哥，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是，如果美国坚持要这个封锁的话，他是耗不起的。文在寅也耗不起，就是因为文在寅他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啊，全部压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和平上了。如果这一招这个局失败了，这个对于文在寅来讲，在政治上他就是一个重大的失败，甚至有可能引发其他的这个他内部的政治动荡。所以你看，这个川普宣布说这个不谈了以后，文在寅马上去和这个金正恩会晤，然后呢这个进行斡旋，因为他生怕这件事儿黄了，这件事儿黄了对他来讲他是输不起。所以这四方的这个利害一比较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川普要掀桌子，各方不得不服软。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将来无论这个后果如何啊，将来如果教这个讲这个国际关系史的时候，这个都是一个经典案例啊、我们还接着往下看就是
好的。其实呢，川普啊，他说得很明白，他说金正恩的态度在两次会晤习近平之后就变强硬了，他对此很不高兴。这是川普呢，在这个他想打算取消这个川金会之前发表的这个一番评论。那么对于这种说法，中国当然是明确否认的了。那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金正恩和习近平两者之间的这个关联呢？
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晤之后啊，很快川普就和习近平通了话。那么大概当然习近平就会把他和金正恩会面的情况告诉川普。另外呢，有些外媒也对这那次会谈呢有些透露，当时川普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中国不满。那么等到后来朝鲜改变了态度，川普当然就很不高兴，就疑心当此前的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第二次会晤不知道还搞了些什么名堂，所以就有了疑心，就这么提出一些批评。当中方当然否认这一点，中方肯定就是说他们谈了些什么话他都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那么些事情啊。问题在我看来呢，其实就是这单单是这次第二次会晤本身就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倒还真不在于习近平方面讲了些什么啊。因为习近平讲的话你看那个报道看，我觉得也比较可信，就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金正恩就是表示嘛，就是说你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先弃核后金元，可是呢他不相信美国，他担心我们朝鲜弃了核，你到时候不金元甚至打我们怎么办。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国呢就以这个老大哥的这个形象出现了啊。那么就谈到当然就在这方面他的出现本身就给他提供这么一个担保。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第二次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这次会谈之后，双方公开发表的言论虽然很空洞很空泛，但是呢显示出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那种友好，那一副同大兄弟的这种关系，那无非就是表明中国在这方面是你的后盾啊。那具体措施他倒提的倒并不明确，就是因为北韩提的朝鲜提的要求就是分阶段同步这个进行，习近平呢他也对这事儿没有做明确肯定的答复，他只是说呢就希望你朝鲜和美国能够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如果达成了共识呢那么这个他如果这个中国怎么样就支援呢就实出有名了这么一来他实际上暗示一种呢，就是说就暗示找出另外一种办法。这个刚才一开始在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之前那么柜台的人也提到的，也就是对可能就是一个折中一方面是个一揽子的交易要保证他那不可这个契合化是不可逆可核查而且全面彻底的，但是呢他不可能是在一天之内就一夜之间就完成，那么总得过程，而在过程中间呢那美方也好啊中国方面也好啊就可能会恢复对朝鲜的某种支援某种这种折中的方案那么这个情况呢对川普来说他当然肯定不是很未必是很高兴川普最后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我们现在也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我强调一点就是呢单单是金正恩那次和这个习近平第二次会晤，而且从中表现出双方的那种热络劲儿，本身就表明在中国这方面能够起到的一种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呢，习近平是川普是不喜欢的，但是他又拿死不能够，他很难有更多的办法去对付。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